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古今兴废言不彻，今古繁华眼底沉。到来若草胜春花，养得浮生一世浊。
麻贵敏锐地意识到，如果就此撤退，敌军将趁势追击，大败不可避免。虽然日军援军已到，但决定战斗成败的却是城内的敌人。只要残敌覆灭，胜利仍将属于自己。于是他调整了作战部署，派部将卢继忠率军3000堵住江口，组织火炮攻坚，加强防御。高策则带兵监视釜山及四川日军，其余部队集结于城下，断绝敌人的一切补给。总之一句话，打不死就困死你。麻贵的决定是明智的，因为此时明军处境不佳，日军呢更惨，基本上算是山穷水尽了。城内没有水源，只能喝雨水，粮食吃光了，石头又不能啃，打仗还能提提神，不打呢就真没办法了。于是在明军围困2天之后，加藤清正主动派人送信给杨镐，表示希望讲和。杨镐呢倒也实在，说你出来吧，出来我和你谈判。加藤清正回复，你们明朝人不守信用，我不出来。这就是随意忽悠的恶果呀。日军的境况持续恶化，之前日军有20000多人，战斗死伤已达4000-5000人，躲入城的由于没有粮食依备，许多都冻饿而死。到了万历26年正月初一，城内仅剩4000多人了。麻贵已经确定敌人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，可就是这最后一口气儿，还真就让他们挺了过去。到目前为止，麻贵的判断一直是正确而周密的，从假象、兵力部署、战略战术、计划变更都无一失误。纵观整个战役，麻贵只犯了2个错误，并且是2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错误，然而成败正是由这些细节决定的。第一个错误叫做心态。虽然麻贵准确地判断出了日军的现状，做出了继续围困的决定，但他却忽视了这样一点：城内的日军固然要比明军艰苦，但双方的心态是不同的。日军如果丢失了蔚山，就会失去退路，除了下海喂鱼，估计没有第二条路走，所以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顽抗到底。而明军呢，作为进攻方占据优势，就算战败回家睡一觉再来还能打呀，毕竟是公家的事儿嘛，犯不着玩命。而在战役的最后阶段，这一看似微小的差别将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。正月初二，外海的日本援军发起了潮水般的进攻，明军拼死作战，终于抑制住了日军，暂时的抑制。正月初三，日军发动猛攻，明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再次抵挡住了进攻，但是士气已经极度低落了，开始收缩阵地了。正月初四，麻贵做出决定撤退。事情已经很明显了，敌人异常顽强，此战已无胜利可能了，如果不立即撤退，必将全军覆没呀。在随后的军事会议上，麻贵做出了具体的撤退部署，城北右路明军先行撤退，其他部队随后跟上，部将毛国器率军殿后。而统领城北明军的任务，他交给了杨镐，这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。在接到撤退的命令之后，杨镐带队先行，开始一切都很顺利，部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但随着部队的行进，越来越多的明军得知了撤退的消息，特别是受伤以及患病的士兵，唯恐被丢下，开始喧哗起来。应该说，在撤退中，这种事儿是难免的，如果能够及时控制，就能平息风波。退一步讲，就算杨镐没能力控制不住，毕竟有人殿后嘛，也不至于出大事。 然而在蜂拥的士兵里，嘈杂的叫喊声中，杨镐慌了。这个厚道的老好人，这个连买颗白菜都要付现钱的统帅，终于在最关键的时刻暴露出他最致命的弱点。面对眼前的乱局，惊慌失措的杨镐做出了毁灭性的决定，逃跑。这样局势再也无法挽回。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撤退就是逃跑，但两者是有区别的。撤退是慢慢的跑，有组织的跑，而逃跑的主要内容呢，只有跑。杨镐毫无顾忌地带头逃跑了，领导有跑的权利，下属自然没有不跑的义务啊。一个跟着一个，明军很快大乱，四散奔逃。沿海日军趁机登岸追击，明军大败，伤亡惨重，余部退回了青州，蔚山之战就此失败。此战明军伤亡共计20000余人，进攻受挫，战线收缩至王津，而日军的损失也高达10000多人，无力发动攻击，朝鲜战局再次进入了僵持状态。战争最残酷的地方，其实并不在于死了多少人，有多少财产损失，而是它一旦开始，就很难停止。开打之前可以随便嚷嚷，可真要打起来，那就痛苦了。双方各出奇谋，什么阴招狠招都用出来，全都往死里掐。如果双方实力差距太大，当场掐死了还好，割地赔款，该干嘛就干嘛。最讨厌的就是死掐还掐不死，你能打我也不差。但凡遇到这种情况，双方都头疼。不打吧，死了那么多人，花了那么多钱，这笔账找谁算呢？更何况还有一个面子问题呢。麻贵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蔚山战役之后，明军开始收拾残局。第一件事是整顿军队，麻贵亲自出马，把战败的士兵重新集结起来，并向朝廷打报告，要求增兵。第二件事是整人，也就是追究责任，首当其冲的就是杨镐啊。这位仁兄自然没个跑，仗打成这样，作为主要的负责人，处罚是免不了的。他被言官狠狠地参了一本，弄得皇帝也愤怒了，本打算批了他，不过大臣求情，这才罢官免职，没挨那一刀。这位仁兄的事还没完，后面咱们再说。善后处理圆满结束，可是接下来就难办了。日本方面力不从心，很想和谈，打到今天独占朝鲜是不敢想了，可毕竟投入本钱太多，还是希望啊多少捞点好处挽回面子才好走人呢。然而明朝呢却是死硬派，根本就没想过谈判，别说割地赔款了，连路费都不打算出，毫无妥协退让的意思。谈是谈不拢了，可是要打也打不起来。日军虽然人多，但之前被打怕了，只是龟缩在沿海地区不敢进犯，估计是学精了，占多少是多少，死赖着不走。明军呢倒是很有进取精神，总想赶人下海，无奈兵力实在太少，有心无力，只能在原地打转悠。总而言之，谁也奈何不了谁，于是大家只能坐在原地继续等待。等着等着，日军开始吃不消了，因为他们部队太多呀，且长期出差在外，国内供养不起，又没人种田，只能陆续的往回拉人，在朝日军人数随即减至到了8万。与此同时，明朝的军队却源源不断地开入朝鲜，加上麻贵之前整顿的新军，总数已达7万。明军从未如此的强大，日军也从未如此的弱小。于是麻贵认为行动的时候到了。万历26年7月，麻贵再次做出了部署，东路军由麻贵亲率所部30000攻击蔚山，中路军统帅董一元所部26000人攻击四川，西路军统帅刘听所部20000人攻击顺天。9月7日，三路明军正式出征，这一次没有假象，不用转弯，所有的军队都将直奔他们的对手。在当时的麻贵看来， 选择这个时候出征实在是再好不过了。此时距上次出征已有半年，各部休整完毕，而在此期间呢，锦衣卫也来凑了次热闹。事实证明，这帮人除了当特务，干间谍也有一套。他们探明了日军的虚实和实际兵力，并且提供了大量的情报。出于对特务同志们的信任，加上手里有了兵，马贵相信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。但是他又错了。马贵不知道的是，锦衣卫的工作虽然卓有成效，却绝非尽善尽美啊。因为有一条最为重要的情报他们并没有探知到，那就是万历26年8月，丰臣秀吉病死于日本，年63。这位日本历史上的一代枭雄终于死了，他的野心也随之逝去，归于梦幻。但是他亲手挑起的这场战争却还远未结束。丰臣秀吉死后，日本方面封锁了消息，并派专人前往朝鲜传达了这样一条命令，极力争取议和，如议和不成即全线撤退。撤军日期为万历26年11月5日，此日之前各军应严加布防，死守营垒，逃兵格杀勿论，并应誓死击退明军之一切进攻。为了保证撤退成功，当时知道这一消息的仅有小西行长、加藤清正等寥寥数人，连许多日军的高级将领也不知道。但是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丰臣秀吉的死讯竟然还是传到了朝鲜，然而却没有人相信，因为根据以往的传闻算计啊，丰臣秀吉至少已经死掉了10多次了。于是在前方等待着麻贵的是日军最后的疯狂。第一个到达目的地的是西路军主帅刘听。刘听字子申，江西洪都，也就是今天的南昌人，应该说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猛人呢。刘听的父亲叫刘显，是明军的高级军官，而且经常领兵出战，基本上没怎么在家待过。但值得夸奖的是，虽然他长期不在家，刘听的教育辅导工作却一点也没耽误。刘显打仗带着儿子去的，自幼出入军营，吟诗作对基本上是不可能了，但是每天见惯了砍砍杀杀，有这样优良的家庭教育垫底，刘听很早就体现出了武将的天赋。他不但勇猛善战，而且力大无穷，用的兵器也很特别，叫冰铁大刀。所谓冰铁到底是什么成分呢，已无人知晓了，但是它的重量史料上是有明确记载的，120斤。当然了，120斤的大刀也不算太重，只要身体还行，练一练也还是举得起来的。不过这刘听同志不光是举啊，而且用，其具体用法史料上是这样形容的，抡转如飞。每次见到这四个字顿感不寒而栗啊，在战场上用这种兵器那真是想低调都不行。所以很快刘听就出名了，而且还有一个响亮的外号，刘大刀。刘大刀不但手里的家伙实在，人也实在，说砍就砍，从不含糊。万历初年，他爹刘显奉命去西南讨伐满族，大刀兄虽然才20多岁也跟着去了，并且在战场上表现活跃，勇猛无畏，立下了战功。从此他就再也没有消停过。万历10年，他又跑到了缅甸，把敌人打了个落花流水，并被升为了游击。之后他舞动大刀，听从祖国召唤，哪里需要就往哪里砍，全国各地都留下过他挥刀大砍的身影。到朝鲜战争前夕，他已经升任参将了。仗虽然打起来了，却没他什么事儿，也没人想用他。于是大刀兄坐不住了，自己提出申请，希望带兵去朝鲜打仗。朝廷一想呢，反正这人闲着也是闲着，就派他去了。刘听的运气不错，刚到朝鲜没多久就升了官，当上了副总兵。但在这次战争中他并不是主角，因为他资历太浅，而且上面还有一个更猛的李如松呢， 所以在朝鲜的这几年，他很少承担主战任务，基本上就是配合吴维忠和扎大寿等人作战。到了万历23年，明军撤军时，他奉命留守朝鲜，帮助朝军训练部队，当上了教官，直至再次开战。现在机会到了，在当时的赴朝明军中，有三支公认战斗力最强的队伍，他们分别是李如松的辽东铁骑、吴维忠的戚家军以及刘听的车军。作为武将世家子弟，刘听也有一支隶属于自己的特殊部队车军，他没有辽东铁骑的迅猛，也不如戚家军善战，但被日军认为是最难对付的军队。车军共计5000余人，以川人为主，与辽东铁骑和戚家军不同，它是一支混合部队，除了步兵还有骑兵、火枪兵，当然还有大车。具体战法是这样的，每逢出战，骑兵先行，步兵和火枪兵推着大车前进，敌人出现时迅速将大车围成圆圈，组成车阵，火枪兵以此为屏障，用火枪对敌发动骑射，完成第一波攻击。待敌锐气已尽，便发动骑兵由车内冲出，击垮敌阵，然后步兵出击追击敌军。很明显，这是一种攻守兼备的战法，守时滴水不漏，攻时锐不可挡。凭借这支部队，刘听赢得了无数次战斗的胜利。所以他一直坚信，在自己的大刀和车具面前，所有的敌人都将崩溃，小西行长也不例外。自从入朝以来，小西行长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顺天，与其他人不同，他的脑袋十分清醒，所谓亲朝灭明，不过就是痴人说梦，跟着混事儿就行。现在痴人已经死了，梦也结束了，就等着收拾包袱回家吧。可是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就来了送行的，而且看这架势是要把自己直接送进海里。万历26年9月19，刘听部逼近顺天。小西行长和刘听交过手，也知道车军的厉害，但此时此刻面对这个可怕的对手，他却并不慌张，因为他已经找到了克制车军的方法。其实这个方法并不神秘，简单来说就俩字儿：不打。反正打不赢嘛，索性不理你，看你还能怎么办呢？敌人死不出头，这下刘听也没招了，只得命令部队强攻。但是大车毕竟不是坦克呀，又不能撞墙，而小西行长坚守营垒，凭借有利的地形多次击退了明军。刘听进攻受挫，只好暂停攻击。既然攻不下来，刘听决定与小西行长和谈，当然和以往一样，这次也不是真谈。如果评选被忽悠次数最多的将领，小西行长排第二，那就没人敢排第一。这位仁兄不但多次被忽悠，还举一反三加入了忽悠人的行列，按说以他在这一行的资历，是不会再相信这类话了。开始也确实如此，刘听连续派出了3批使者，小西行长都不信，但刘大刀呢却是不依不饶，一定要把阴招进行到底，又派出了第4批使者。这次小西行长还终于信了，他准备出城与刘听谈判。然而在关键的时刻，明军出了叛徒，泄露了刘听的计划，小西行长又缩了回去。从沈维敬开始，再到李如松、刘听谈了无数次，被骗了无数次。我相信，即便打死他，下辈子再投胎，小西行长也不会再跟什么明军谈判了。刘听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，所以他改变了策略，全力监督部下攻城。但是日军严防死守，多次进攻毫无进展。刘听呢毫不气馁，亲自上阵指挥战斗。然而10月3日，他就突然停止了攻击，因为在这一天他得到了中路军的战报。董一元到达四川的时间是9月20日，而他的对手是岛津义弘。3年前，当丰臣秀吉听到僧人宣读的诏书，明白自己已经上当，怒火中烧之时， 曾对沈维敬和杨方亨说过这样一句话：且留十万子兵于彼，后天朝处分。联系上下文，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，我把十万子和他的兵留在朝鲜，看你们明朝怎么办。石曼子就是岛津义弘。作为日本九州地区的诸侯武将，岛津义弘绝非丰臣秀吉的嫡系，恰恰相反，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过程中，他是一个极其顽固的死硬派，硬到了全国基本都被打服了他还硬挺着。然而丰臣秀吉却对他十分欣赏，多次重用，原因很简单呢，他好用。日本人的性格特点是一根筋，而九州地区呢，则将此传统精神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无论是做买卖还是打仗都很实诚，绝不偷奸耍滑，作战时一定在前，撤退时必定垫背，其勇猛顽强连丰臣秀吉也望而生畏。更值得称道的是，直到今天这里依然民风犹存呢。比如说黑社会吧，经过多年改良，而今在东京干这行的全都是西装革履，讲究秩序，遵纪守法，连收保护费都讲纪律，从不随意捣乱。九州萨摩地区的就更没谱了，时代不同了，传统一点没丢，但凡遇上抢地盘谈判之类的事儿，经常二话不说拿着刀赤膊上阵往死里砍，在日本黑社会组织中极具威望，向来无人敢惹。岛津义弘和他的第五军就属于这一类型，其作战特点是勇猛凶残，不怕死，即使寡不敌众也敢打，是日军的战斗主力。而岛津义弘除陆上作战勇猛以外，还精通水军指挥，也算是两栖人才。他虽然脑筋不太灵活，但贵在敢玩命，而且他还有一项独门绝技突围。所谓突围其实就是逃跑，岛津义弘最绝的地方就是他打仗不含糊，逃跑也很厉害，不但逃得准而且逃得快，专往敌军结合部跑，一眨眼就没影了。在后来的日本官员之战中，他所隶属的西军全线崩溃，剩下他带着1000多人，面对德川家康几万大军的重重包围，竟然还是逃了出去，实在是很有两把刷子呀。总而言之，此人能攻善守，经验丰富，可算是朝鲜战场上的日军名将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王明君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孝音。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